收藏价值。邮购电话010-6804-5584，010-8609-2511。
北京时间20点整，
我是首都师范大学王一刚。儿童有很强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但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都明显不足，请家长们不要将6岁以下儿童单独留在家中或车里，外出时更要看管好孩子，防止儿童发生意外伤害。
爱于心，见于行，中国之声公益报时。
源自欧洲雪域的古老酸奶，蕴含珍贵凯菲尔菌群，古法酿制，世代相传。凯菲尔，古老酸奶的传承。
君乐宝乳液，
卓远陶瓷，
就是卓远陶瓷，装修要健康，就用卓远陶瓷。
我是孙俪，我喜欢为爱的人下厨，在欧派厨房享受时光的流淌，感受爱的酝酿，爱自己更爱家，有家有爱有欧派。
真倒霉，爆胎了，
需要帮助吗？
能帮我换下轮胎吗？
没问题，拧不动啊。
来罐红牛，放着我来。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本品不能代替药物。
始于1921年的木业传奇，菲林格尔地板源自德国。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亲爱的小朋友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今晚的主持人春天姐姐。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先从博士爷爷回答小问号开始听起。有小朋友想知道人为什么会眨眼睛。
博士爷爷，人为什么要眨眼睛呢？
听广播的小朋友们都一定注意到了，我们每个人呐，在醒着的时候，总是会不停地眨动眼睛，这是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眼睛是我们认识世界的窗户，是了解大自然的镜子。我们的眼皮里面呐，有一个球，医学家叫它眼球。眼球就像是一架活动的照相机。我们用眼睛看东西是靠不停地转动眼球，在眼球的外面呢，还有一层薄薄的膜，这层膜呀特别的娇嫩，只要有一点点灰尘，眼睛就会很难受。这时候只要眨一下眼睛，眼皮就会把一些眼泪均匀地涂到眼睛的表面，冲洗掉这些讨厌的灰尘。所以啊，人总是在不知不觉地眨动着眼睛。科学家们曾经计算过，一个人平均每2秒钟到8秒钟就要眨动一次眼睛，这也是人体自身对眼睛的一种保护。另外呀，人要是总不眨眼，眼睛也会又干又酸，经常的眨动眼睛可以让眼睛得到休息，如果突然遇到比较强烈的光线的时候，人也会自然地眨动几下眼睛，让眼睛来适应这种光线。听广播的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博士爷爷希望咱们每一个小朋友都一定要好好地爱护自己的眼睛。好了，今天的小问号 博士爷爷就为你解答到这儿了，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啊，谢谢博士爷爷的精彩解答。听完了小问号，春天姐姐给大家说一说暑假期间好看的儿童剧。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主办的第六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在中国儿童剧场开幕了。本届戏剧节呢，从7月8号到8月25号举办，以点亮童心、塑造未来、共筑中国梦为主题，历时49天，涵盖优秀剧目展演、儿童戏剧交流以及戏剧嘉年华活动，汇聚美国、日本、韩国、西班牙、澳大利亚等8个国家和地区的25家儿童戏剧团体，共46部优秀的剧目将会演出215场，汇集16万人次观众，并在济南、成都、宁波设立分会场。戏剧节期间呢，小朋友们将会欣赏到《马兰花》美国版的成语魔方、《小王子》、《国王在姆咪谷》、《西游记》、《时间森林》等众多的优秀儿童剧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春天姐姐在前两天观看了新版的《马兰花》，美丽的舞台、感人的故事、好听的歌曲，现场的小观众们都看入迷了。
我这是怎么了？我是不是已经死了？
王老弟，您没事儿，勤劳的人得长命百岁。
对，
王老弟，
就是你呀，小伙子。
是啊，王老弟，出公官人，要不是您儿子，我这把老骨头可就算完了。
不是我儿子，他叫马昂，就住在这马兰山上。
马昂。是啊，王老弟，不是我救了你，是马兰花救了你。马兰花救了我。是啊，马兰花只为勤劳和善良的人开放。
2015年，中国儿艺和美国米苏拉儿童剧院合作，让中国的孩子用英文演出了美国儿童剧《公主与豌豆》。那今年呢，双方剧院再次合作，让美国孩子用中文演出《成语魔方》。两个项目分别被列入了第6轮和第7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成果清单，得到了中美两国政府，特别是中国文化部、中国驻美使馆的大力支持。
我日日夜夜守中路，进进出出往道河，谁要看上我高见，那就朋友也没得做。
美国版的中国故事之成语魔方选取了中国儿艺成语魔方1、2中的刻舟求剑、班门弄斧、滥竽充数3个经典的成语故事，由8位高中生在孔子学院中文老师的指导下学习了1到3年的中文。那在剧中饰演南郭先生、子路等角色的兰森表示，通过此次参加演出呀，激发了自己学习汉语的兴趣，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学中华文化，学中文，认识中国人，我们那么年轻的人，这么好的机会，真的很有幸运。我自己对中华文化很有兴趣，我也非常非常喜欢话剧，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天造地设。这个表演除了代表中国历史以外，也是代表我们的同心协力交换文化。
本周小飞侠彼得潘、小雨姐姐快乐音乐绘本故事会、小王子等精彩剧目将会登上中国儿童剧场和假日经典小剧场，为孩子们献上丰富多彩的艺术盛宴。那在这儿呢，祝小朋友们暑假愉快，好看的儿童剧真是太多了。那么在近期呢，春天姐姐将会陆续为大家推荐，也希望你的暑假生活玩得开心。好了，那下面就是小朋友讲故事了，我们走进小金豆的出场时间。
我现在在认字，我都会给爸爸妈妈讲故事了。
回来了，我一定还会回来的，早都会跑。
司马光咬着小嘴唇，睁着大眼睛，眉毛皱了起来。
一块糖，一块糖就甭要了。
不是，我牙底儿那儿粘着呢。
亲爱的小朋友，这些可都是我们小喇叭的小金豆子，个个讲起故事都很出色。今天该谁出场了？
春天姐姐，我来了，小喇叭故事屋开门吧。
好吧，那小金豆的出场时间开始了。今晚春天姐姐先请出两位江苏省常熟市大邑中心小学二年级四班的同学来讲故事，他们是钱慧欣同学讲小乌龟和梅花鹿，朱瑜同学讲孤单的斑鸠。
小乌龟和梅花鹿，一天晚上，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森林里，一只小乌龟迷路了。小乌龟害怕极了，它怕有人踩到它。小乌龟哎呦哎呦地向前爬，心里想，加油加油，快点爬，要是慢了，妈妈会担心我的。忽然它被水踩了一脚，好痛啊，是谁踩的？小乌龟心里想。这时梅花鹿开口说，是我不小心踩到了你，我踩痛你了吗？小乌龟装出一副勇敢的样子说，不痛，只不过我迷路了。梅花鹿自告奋勇地说，我驮你回家吧。小乌龟高兴地说，太好了，谢谢你，梅花鹿。梅花鹿蹲下身子让小乌龟爬上来，小乌龟小心翼翼地爬上去，生怕摔下来。最后小乌龟终于爬上了鹿背。梅花鹿问，小乌龟，你爬上来了吗？小乌龟说，好了，可以出发了。走吧，梅花鹿说。一路上小乌龟为梅花鹿指路，最后终于到了家。小乌龟的妈妈迎过来说，宝贝，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是谁送你回来的？小乌龟笑嘻嘻地说，妈妈，是梅花鹿姐姐送我回来的。乌龟妈妈感激地说，谢谢你，梅花鹿。梅花鹿笑着说，不用谢。梅花鹿送小乌龟到家后，也安安心心地回家了。
孤单的斑鸠。小斑鸠很孤单，几乎没有朋友。有一天，他问白头翁，白头翁爷爷，谁能和我交朋友呢？白头翁说，你可以去和喜鹊交朋友，他热情善良。小斑鸠惭愧地说，我强占过他的巢，他不会和我好的。白头翁说，你可以去和啄木鸟交朋友，它勤劳正直。小斑鸠不好意思地说，上次我骂它是笨蛋，它不会原谅我的。白头翁想了想又说，那么你去找小麻雀试试，它天真活泼。小斑鸠为难地说，不行啊，前几天我和他打了一架，把他捉得头破血流。白头翁叹了一口气说，哎，你总是欺负别人，谁还愿意成为你的朋友呢？
谢谢钱慧欣和朱瑜来参加小喇叭，故事讲得很好听，春天姐姐祝你们学习进步，天天开心。下面呢，我们再请出安徽合肥温馨家园幼儿园大班的张义成小朋友来讲故事。
小喇叭，我来啦！我叫张义成，今年六岁了，我来自安徽合肥。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爱吃糖的大狮子》。从前，有一只大狮子，它的牙齿特别尖，特别爱吃小动物。狮子说，我饿了，我要把你们都吃了。小动物们都很害怕狮子。这时 小狐狸想到一个好主意，他说：狮子大王，你看咱们这么瘦，肯定不好吃，我这里有好吃的糖果，你要不要吃啊？狮子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好看的糖果，很开心满意地收下了狐狸的礼物。狮子大口大口地咬着糖果，他觉得糖果太好吃了，命令小动物们每天都给他送上美味的糖果。因为吃了太多糖果，狮子开始牙疼了，牙疼的他什么都吃不下。狐狸说：狮子大王，你只要拔了牙就不疼了，还可以继续吃糖果。狮子说：真的吗？那就拔吧，你可得轻点呀。从此狮子成为了一个没有牙齿的狮子，再也吃不了小动物啦。谢谢大家。
谢谢张一成，讲得好极了。春天姐姐欢迎你有了新故事再来小喇叭做客，祝你开心。好啦，正在收听节目的小朋友，春天姐姐希望爱讲故事喜欢朗诵的你呢，也能来小喇叭里面演出。爸爸妈妈可以为孩子录下小故事，把录好的声音文件发送到小喇叭的电子邮箱，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dd.acnr.cn 央广网的邮箱。好了，下面就是今晚的睡前童话了。春天姐姐给小朋友们播讲一套新故事，大象爸爸的故事，今晚来听第十集。
好听的故事听不够，
好听的故事听不完，
小喇叭最会讲故事，
动听的故事堆成山，
小喇叭
好听的不得了。
爸爸讲故事时间。
这天早上，科尔斯来探望他的好朋友国王巴巴。巴巴见到科尔斯，激动地说：
嘿，老伙计，你来得正好，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哦，我的王后赛斯就要生小宝宝了，我要当爸爸了，你为我高兴吗，亲爱的科尔斯？瞧，我太开心了，这是我要送给你的新帽子。
爸爸一边说着一边指向了一顶小帽子，
现在你就带着它去向赛斯城的全体居民宣布我刚刚写好的公告吧，我要让大家一起分享我的喜悦。
科尔斯向爸爸表示了祝贺和感谢以后，就开心地戴上了帽子，来到了王宫的大门前。他让鼓手们赶快敲鼓，很快就把城里的民众都召集起来了。不一会儿，王宫门前就聚集了很多很多的大象。科尔斯戴好眼镜，整理整理衣服，慢慢地打开了巴巴国王交给他的公告，大声地宣读起来：
亲爱的臣民们，希望你们在听到礼炮声时不要感到惊慌，那不是宣战的炮声，它不过是在宣告你们的国王和王后将迎来他们的第一个小宝宝。现在宣读这份公告，就是为了让你们和我一起分享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好，让我们共同祝愿未来的母亲，我们的赛斯王后健康平安。国王巴巴。
科尔斯刚读完国王巴巴的公告，大象们就开心地大声地欢呼起来，他们都为国王巴巴祝福祈祷。接下来的日子里，巴巴发现自己越来越不能集中精力做事了，看书看不进去，想写点什么又总是心不在焉。他满脑子想的呀都是他即将出生的小宝宝。
小家伙会长什么样呢？它会长得又漂亮又强壮吗？哎呀，等待多么让人焦急呀！赛斯王后看到爸爸焦虑的样子，有一些担心，就劝他骑自行车到户外去散散心。爸爸想想，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于是便骑着心爱的自行车出发了。他一下子骑了好几公里，来到了一个绿葱葱的山坡上，他就在那儿停了下来，坐在草地上，眺望着远处塞斯城的圣约翰城堡，自言自语地说：那里就是礼炮鸣响的地方。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远处真的传来了礼炮的轰鸣声。
天哪，太好了，我的孩子一定是出生了。
他赶紧骑上自行车，飞一般地往圣约翰城堡赶去。炮台上，皇家护卫队的炮兵上尉在接到电话命令之后，亲自到场鸣放了礼炮，现在正准备发射第二炮和第三炮呢。大象们听到了礼炮响，都陆续来到了街头，聚在一起讨论起来。
哎，不是说只有一声礼炮响吗？为什么是三声啊？
就连科尔斯也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爸爸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赶到了家里，他也听到了三声礼炮响。
他快步冲上楼梯，跑进了塞斯的卧室，温柔地亲吻并拥抱他的妻子。塞斯微笑地指给大象爸爸看，鸣三声礼炮的原因是因为他生了三个象宝宝。这下爸爸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每一个小宝宝鸣一声礼炮，那三个宝宝当然就是三声了。本来还以为只有一个宝宝呢，结果一下子来了三个，这可把爸爸高兴坏了，他一下就成了三个宝宝的爸爸了。三个宝宝让大家忙得不得了，老夫人抱一个，保姆要同时抱着另外两个，亚瑟和泽菲尔听到这个消息也高兴极了，爸爸同意让他们来看看刚出生的象宝宝。他们轻轻地走过来，发现象宝宝好小啊，看着小象宝宝还躺在摇篮里甜美的样子，亚瑟兴奋地说：啊，好可爱呀，他们实在是太好玩了。塞斯王后原本只准备了一个摇篮，眼下根本就不够用了，正着急的时候，保姆又用大洗衣筐、毛巾和雨伞做了新的摇篮，虽然有一些简陋，可是小象宝宝们在里面睡得甜甜的。几天之后，国王爸爸和塞斯王后推着小象宝宝们来到了花园，接受了朋友们的祝福。象宝宝们躺在一辆大大的婴儿车里，来宾们给他们准备了好多好多的礼物。普迪夫夫妇带来了自己种的水果，母鸡妈妈们拎来了好几篮子鸡蛋，园丁叔叔们带来了美丽的花朵，面包师们特意做了一个大大的蛋糕。科尔斯的礼物最特别了，他送给宝宝们的是三个银波浪鼓。接受完臣民们的祝福，爸爸和塞斯要为宝宝们取名字了。在孩子出生之前，他们一起想过好多的名字，帕姆、帕特还是皮埃尔，儒勒、让还是雅克，亚历山大、埃米尔还是巴普蒂斯特。亚历山大这个名字还不错，但万一生了女儿怎么办？就叫朱丽叶、维吉尼亚，或者……塞斯对爸爸说：好啦，现在我们得把宝宝的名字定下来了，我想给我们的女儿起名叫弗洛拉。不错，我也喜欢这个名字，那两个男孩就叫波马和亚历山大吧。 夫妻俩又默默地读了好几遍名字，波马、弗洛拉、亚历山大，听上去都很好的，就这么定了，就取这三个名字。就这样，三个宝宝有了自己的名字。每个星期，卡布罗斯医生都会过来为三个小宝宝做体检，量体重。有一次称完了体重，他对塞斯王后说：尊敬的王后，这些天小家伙们长得不够快呀，除了每天喂他们母乳之外，您最好每天再给他们增添一定量的牛奶，每个宝宝六瓶，每瓶里再加一大勺蜂蜜。三个小家伙们很快就适应了用奶瓶喝奶，亚瑟和泽菲尔很喜欢看他们喝奶的样子，波马是三个小宝宝中吃的最多的一个，也是长得最胖的。此刻塞斯怀里抱的就是他了，每当他的奶瓶没有奶的时候，他准会哇哇大哭。弗洛拉最乖，他总是静静地躺在摇篮里玩着科尔斯送的拨浪鼓，果然是个公主呢。他用长长的鼻子把拨浪鼓卷起来左右摇晃，那声音可真好听。有时候他还会把拨浪鼓放进嘴里吮啊吮啊，吸呀吸呀，真是太好玩了。可是突然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一不小心呀，就把拨浪鼓整个给吞进去了。他渐渐喘不上气来了，小脸憋得越来越紫，长鼻子抖个不停。王后塞斯赶紧跑过来把他拎起来倒过来使劲地晃，可是拨浪鼓还是没有吐出来。不过幸好泽菲尔赶到了，这只猴子用长长的手臂把拨浪鼓从弗洛拉的口中掏了出来。弗洛拉得救了，但是她还是被吓得大哭起来，妈妈一直柔声细语地安慰她呢。好啦，亲爱的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就为你广播到这儿了。春天姐姐感谢你对小喇叭节目的喜爱，欢迎你明天继续收听。晚安，再见。
刷我的卡，
上高速
还是刷我的卡？农行银联 ETC 信用卡全国高速打九折，消费高速通行一卡双用，车主必备，现在办卡 OBU 设备先到先得。
我是蒲森新，恒洁卫浴，中国卫浴的大品牌，买卫浴选恒洁。
橱柜衣柜皮阿诺，上天猫有惊喜，皮阿诺橱柜衣柜。
欧神诺高端瓷砖领导者，欧神诺陶瓷。
智能晾衣
选什么？
我是景甜，高端智能晾衣我选晾霸。
法恩莎卫浴引领卫浴典范，纵享智能生活。法恩莎卫浴，家居选联邦，生活更出彩。联邦家私，高素质生活的选择。
三元、八喜、太子奶、双和大米、百年丽源，从田间到餐桌的食品安全，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守农咱自家的院子。
安心之选首农集团。
全民换变频，美菱变频冰箱温度波动小，食物保鲜好，关键还不贵。美菱冰箱。
哦嘞哦嘞哦嘞。
啊，车挂了要等查看，耽误看球怎么办？
快用平安好车主 APP 的口袋理赔服务，报案、拍照、收款，最快3.8分钟搞定理赔。
详询
4008000000。
买车险就是买平安。
科技与艺术相遇，成就世界之美。东鹏瓷砖。
手机上网流量不够用怎么办？
关注微信公众号央广手机流量，三大运营商全网通用，价格超低，良心品质，值得信赖呀、啊、亲，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央广手机流量。
北京时间20:30。
天天福彩。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中国之声天天福彩。一张福利彩票凝聚一份爱心，也许还有一份惊喜。现在我们马上连线福彩开奖现场。
欢迎走进福彩开奖现场。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的开奖直播现场，我是子涵。今天是2016年7月13号星期三，感谢您准时关注今天的开奖节目了。那么在正式开奖之前呢，按照惯例，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上一期的具体中奖情况。2016的1877福彩 3D 游戏的开奖号码是139，销售总额是4338万6034元，中奖金额是2023万2008元，一共是中出单选15146注。好，奉献一份爱心，赢得一份幸运。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2016年7月13号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16-1888期的开奖。为本销奖进行现场公证的是来自北京市方正公证处的公证员，欢迎两位。那30个号码球已经是在公证员的监督下分别放入了摇奖机当中了。接下来呢，请您拿好手中彩票，记住您心仪的号码球。我们今天的摇奖呢，马上就要开始了。下面我们启动摇奖机，共同来期待一下。好，现场的摇奖机已经是正。